各位弟兄姐妹、听众朋友平安，我是慕道弟兄。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，是属灵生命的操练。属灵生命的操练。首先让我们看一段圣经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第一到三十节。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第一到三十节，找到之后，我们同声来读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，去见大祭司，求文书给大马色各会堂，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，无论男女，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，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他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起来进城去，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。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，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。扫罗从地上起来，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，有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，三日不能看见，也不吃也不喝。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，主在异象中对他说，亚拿尼亚。他说，主，我在这里。主对他说，起来往直接去，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，他正祷告，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，进来按手在他身上，叫他能看见。亚拿尼亚回答说，主啊，我听见许多人说，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的苦害你的圣徒，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。主对亚拿尼亚说，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中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，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。亚拿尼亚就去了，进入那家，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，兄弟扫罗，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，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。扫罗的眼睛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，他就能看见，于是起来受了洗，吃过饭就见状了。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，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，说他是神的儿子。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，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？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。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在大马色的犹太人，证明耶稣是基督。过了些日子，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，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，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口守候要杀他。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上坠下去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，他们却都怕他，不信他是门徒，唯有巴拿巴接待他，领他去见使徒，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，主怎么向他说话，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，都述说出来。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，奉主的名放胆传道，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，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。弟兄们知道了，就送他下该撒利亚，打发他往大树去。那时犹太、加利利、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，被建立，凡事敬畏主，蒙圣灵的安慰，人数就增多了。这是一段蛮长的经文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扫罗从一个逼迫基督徒这样一个犹太教忠实的卫道士，经过神的磨练，经过神的呼召，他能够成为一个被神来使用的人。我们知道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在耶稣的门徒当中并没有保罗的份儿，那么他是无师自通吗？他属灵的生命是怎样长成的呢？今天 我要和大家从几个方面来分享保罗成长的经历。第一，保罗的生命是因为他有过被光照的经历。在第九章一开始就谈到了保罗蒙恩的这样的见证。大家知道，保罗当时他是奉大祭司这样一个命令，也就是说拿着大祭司这样的一种旨意，要到大马色来捉拿那些信奉基督的人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保罗不但是有很好的教育背景，他有很纯正的犹太人的血统，而且在信仰上他也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。他执着到一个地步，他无法接受耶稣是基督这样的道理，他也无法接受人单单因为信就可以在神面前称义这样的道理。他心里边的宗教热忱又驱使他来逼迫基督徒。但是就是当他要到大马色的路上，他看到有光从天上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有声音对他说：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我想那个时候的保罗可能一下呆住了，他可能想，你是谁？你从哪里来？当时保罗可能有很多的疑问。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，就会发现保罗的回答其实已经找到了答案。他说：主啊，你是谁？虽然保罗他不能够清楚的知道这位讲话的是谁，但是他知道这就是那位主。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，他们认为主就是坐在天上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，而且犹太人呢，他们也不敢轻易直呼神的名字。当保罗称呼主的时候，就表明他愿意顺服主，愿意来到这位主的面前来降服他自己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当保罗被神的神光照的时候，他的生命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。以前他逼迫主，今天就要来侍奉主。以前他认为自己那些可夸口的，但是今天呢，却成为粪土。这是保罗生命当中的一个转捩点。一个信主的人，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转捩点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往往并没有真正的改变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他生命上面第一个经历就是被光照的经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你信主的过程当中，你有被神的光照这样的经历吗？你有没有感到过去那一切今天都变得不重要了？你的主在你心中重新有了定位，你愿意一生来信靠他，一生来服侍他。第二，我们看到在保罗的生命当中，神有将他的面子破碎这样一个经历。我们知道保罗非常的刚烈，他冲锋陷阵毫无畏惧，但是很多时候神却不是完全就使用一个天然这样一个人来使用他。很多时候呢，是要破碎他的个性，甚至破碎他很多里边的东西，让他成为一个被神来使用的人。当时保罗拿着这样一个公文到大马色来捉拿圣徒，他可以说是耀武扬威的要进入大马色城。但是当他被光照之后，他的眼睛看不见，连走路都是别人领着他，可以说他是深一脚浅一脚，这样就进了大马色城。当时我想扫罗心里是非常的沮丧。后来神就感动一位叫亚拿尼亚的人来帮助扫罗。亚拿尼亚这个人在圣经当中是仅仅在这里提到过一次的人，他可能是一个一般的信徒。神就用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小弟兄按手在保罗的身上，保罗的眼睛就可以得以看见，他吃了饭之后身体就强壮起来。我们知道这对于保罗来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保罗可以说，那我是在犹太教当中一个赫赫有名的人，如果有人来按手的话，也应该是当地有名的门徒或者是教会的负责人才是。但是神没有，神却用了一个小小的这样一个弟兄来为保罗按手祷告。我觉得这是对保罗一个很大一个提醒，让他学会一个谦卑柔和这样一个功课。我觉得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姐妹， 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也需要让神将我们的面子来破碎。很多时候当我们信了主，我们不敢在人的面前我们开声祷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怕我们祷告不好别人来笑话。有时候呢，我们在查经当中也不敢来分享我们对圣经的感受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怕别人觉得我们幼稚，分享的不够属灵。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敢给别人传福音，因为我们怕拒绝，然后这种失败的感觉在我们里边觉得很难过。但是我们看到一个真正愿意服侍主的人，要不怕这些面子好像在人面前有些留不住，我们要去掉心中的拦阻，真是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来服侍他。因为我们知道人看我们的外表，但是神却看我们的内心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不够格，以为我们做不好，我们就不敢去做，以为这样我们能够来保住在人面前的面子。其实这些都并不重要。今天神需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就是将我们这些自尊心拿掉，单单仰望主。当神让我们分享的时候，我们就去分享；当神让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去传福音；当神让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声为他来祷告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，你像保罗一样能够成为一个器皿，被神来使用。第三点，我们看到一个生命成长的人，他的个性需要被操练。在第26节，我们知道当保罗在那里有很好服侍的时候，但是当时大马色那里的人就开始逼迫他，他没有办法，他半夜趁着夜色，然后用筐子从城墙上面坠下来，就来到耶路撒冷。当时的保罗他非常的想服侍，他满腔热忱要和那些弟兄姐妹一起来同工搭配，可是很奇怪，耶路撒冷的门徒都不接纳他。为什么保罗在大马色可以和那里的弟兄姐妹有很好的服侍，得到那里弟兄姐妹的认同，却在耶路撒冷被拒绝呢？我们要知道，因为大马色的弟兄姐妹虽然知道保罗是一个犹太教的打手，他逼迫基督徒捆绑他们，把他们带到牢里边，但毕竟只是耳闻，并没有亲眼看见。但是耶路撒冷那些弟兄姐妹和门徒，他们却是亲眼看到保罗在那里疯狂地逼迫教会。你记得当斯提凡被害的时候，保罗就是当中来助威的一个人。当保罗从大马色回来之后，他好像变了一个人，满腔热忱去服侍主。可是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一提到保罗，他们心中的痛苦的记忆怎么也抹不掉。他们觉得保罗是怎么回事情，怎么突然就变了样子呢？要小心免得上当。他们太多的疑问，太多的伤害在脑海当中，在心里边，这对保罗来说是一种操练。他热情勇敢，想去服侍，有传福音的热忱，急切的要跟别人来同工，但是他却忽略了别人的感受，也没有体会到别人里面的伤痛。所以我们看到服侍其实是建立在一种关系当中，教会弟兄姐妹要建立在彼此信任、彼此搭配的关系当中，否则你会四处来碰壁。弟兄姐妹，服侍的热心很重要，服侍的能力也很重要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能够与别人搭配。你不能总是让别人和你搭配，你的个性需要磨练，你的观念需要改变，要学习忍耐的功课，要学习爱心的功课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够在教会当中成为一个和别人一起来同工的人。所以我们看到当保罗在那个时候，他心里边非常的痛苦，他说，我不是爱主想服侍吗？为什么今天很多人都拒绝我呢？我相信保罗经过在耶路撒冷这样一个痛苦的经历，他知道和别人同工的时候要体会别人的感受，也要体会别人的软弱，这是在教会当中服侍的人都要来经历的功课。第四，一个服侍主的人要经历一个与人和睦的操练。我们知道当保罗 在耶路撒冷遇到这样一个困难光景的时候，这时候有一位门徒出来帮助保罗，他就是巴拿巴。圣经说巴拿巴是位好人，他被圣灵充满，他不像保罗这样才华横溢，他也不像彼得有领袖的才能，他也不像斯提凡那样勇敢无畏，他也不是一个大布道家，甚至圣经没有记载过巴拿巴行过什么神迹。但是我们却要说，在整本的圣经当中，特别在使徒行传当中，巴拿巴的服事是最宝贵的，他是最美的服事。因为巴拿巴的名字就是劝慰的意思，他有一个别的名字就叫劝慰子，说明他有劝勉别人的恩赐。当别人拒绝保罗，巴拿巴却接待他，领他去见使徒。领在这里就是拉着他的手，把他的手放在别人手中的意思，就是使他和别人能够和睦相处。正因为巴拿巴有这样包容接纳，以至于后来我们看到保罗在耶路撒冷能够和门徒出入来往，不再被拒绝了，不再是孤家寡人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有很多种，很多人羡慕讲道的恩赐、传福音的恩赐、信心的恩赐、施舍的恩赐、医病的恩赐，这些都很好。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的教会更需要像巴拿巴这样有劝慰恩赐的人，他能够化解我们心中的忧闷，抚平我们感情当中的伤痛，让弟兄姐妹更加能够合一，更加能够来和睦。这样的服事是堵住破口的服事，是带来教会合一的服事，是一种美好的服事。巴拿巴除了他劝慰别人之外，他也常常甘心乐意做别人的帮手，站在一个帮助者的地位来支持别人，来帮助别人。盼望今天我们教会，我们周围的环境当中有更多的巴拿巴出来，他们想着别人的好处，想着别人的需要，当别人需要的时候，他愿意用神的话，用自己的爱心，用自己的双手来帮助别人。最后一点，保罗在成长过程当中，他有受过这样一个孤独操练的经历。在第29到第30节，我们看到保罗在耶路撒冷他传道不久，逼迫又临到他，犹太人想杀他，弟兄们知道之后就打发他到该撒利亚，又到大树去避难。使徒行传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保罗之后去了哪里，但是如果你读加拉太书的时候，就会发现保罗从那里后来又转道去了亚拉伯。去了多少年呢？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有人说大概是3年，也有人说大概是10年，总之是一个漫长的日子。在这漫长的时间当中，圣经没有提到保罗一个字，他好像被人遗忘了。如果我是保罗，就会说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我为你这样大发热心，为什么今天把我放在这个地方？因为亚拉伯是旷野，但是保罗就在那个地方，在旷野当中，他和神有美好的独处，他的生命有了很大的改变。当他从亚拉伯回来的时候，他就成为一个大大被神使用的人。今天神也将我们常常放在亚拉伯这样的旷野当中，也许这个旷野就是你的工作的环境，也许这个旷野就是你的家庭，甚至是你的教会。在那里你有被误解、被伤害，甚至被人歧视，这个时候你要学习保罗，单单来仰望主，在众多吵吵嚷嚷的声音当中，学会聆听圣灵的声音，不再为自己的事情忙碌，也不再为自己的事情来申辩，而单单的来服侍主。我相信若当时保罗没有经过和神独处这样一种经历，他在以后的服侍当中还没有这样一个深厚这样一种根底。我想今天要给弟兄姐妹有三个简单的呼召。第一，如果你做了多年的基督徒，但是你从来没有一个被神光照的经历，就是说你在生命当中没有一个转捩点的时候，你今天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求神 给你给一个光照这样的经历。当生命当中有一个转折点，你否定你的过去，看到你过去的败坏，愿意从今天开始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第二，如果你过去在服侍主，在侍奉主的时候，你很多时候你真是不敢来服侍，你怕自己的面子受到这样的损害，你胆怯失望，以致不能够来勇敢来服侍的时候，今天你同样要来做一个这样的祷告，就求神让你刚强壮胆，在神的面前更好的来服侍主。如果过去你没有很好的来思想过你跟神独处这样的关系，你也许忙忙碌碌，因为忙碌的关系，你忽略了和神同在，忽略了灵修祷告，同样要来到神的面前，就求神给你一颗警醒的心，让你每天活在神的同在里边，每天活在神的话语里边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够成为一个被神来使用的人。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恩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今天我们从《使徒行传》这段圣经当中，我们看到保罗是怎么样从扫罗变成保罗，从一个逼害基督徒这样一个犹太教的卫道士，变成一个被神大大使用一个器皿。我们看到主你在他身上做了很多雕琢的工作，我们看到你让他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光照的经历。我们就恳求主，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让我们和保罗一样有这样的经历，让我们和保罗一样有这样的生命，更好的来服侍主。就求主今天将这样保罗属灵的经历，你同样放在我们弟兄姐妹心里边。我们不只单单是渴慕，也求主让我们亲身有这样的经历，以致我们生命能够被建造起来。谢谢我们的主，我们这样祷告，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、听众朋友，现在我们对刚才我所讲的内容做一点小结。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第一到第三十一节，就讲到一个属灵生命塑造的过程。我们知道，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的建造是需要花功夫、需要付代价的。保罗的经历就是一个明证，他被神使用，是因为他有神的带领，有真实的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经历。他被神光照，认识到自己的软弱，他在神的面前也经历到自己的自尊心被破碎这样的经历。他不再计较自己的得失、自己的面子，他还更看到在教会的服侍当中，这种同工的关系是何等的重要。他从巴拿巴的身上学会怎么样来与人和睦相处。我们更看到神让保罗经过这样一个艰难的这样一种孤独，让他更加能够和神来靠近。这一切都成为保罗成长过程当中一个转捩点。愿今天这段分享成为我们大家的帮助，我们来学习保罗，我们来效法保罗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看到我们同样有保罗那种生命让它彰显。在神的手中，你成为一个被神使用的器皿，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帮助别人成长的人。今天分享到这里，下期再会。